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阿门。
好，弟兄姐妹，请起立，让我们一同来敬拜，来赞美我们的父神，赞美圣父慈爱最深。
赞美圣父慈爱最深，赐我生命不是不在海中生存，还是条件的双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颂赞归父神，赞美圣父慈爱最深，创世之前有宇宙，拣选我们在基督里得成圣洁无瑕疵，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颂赞归父神，赞美圣父慈爱无尽，喜我的这儿子你，藏在父前自由欢喜，呼叫阿爸敬最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颂赞归父神，
赞美
圣父慈爱无穷，万国之源主我你，荣在生命爱和永留，荣尽爱你的大怜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荣耀颂赞都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爱是那么的真实，他为拯救我们来到世界，他担当我们的罪，从死里复活升天。我深知道唯有他才能掌管明天，也因他活着，我们的生命才充满希望。诗歌因他活着。
Oh,
世世的名王，他赐我无穷力量，亲爱我救主，因他复活，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神知道他掌管明天，我生命充满希望，因为他复活，我为主放胆传主名，直到那日见主圣面。崎岖又艰难，但他必亲自保守，亲爱我救主，因他复活，我们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他掌管明天，我生命充满希望，因为他复活，
因他复活，
因他复活，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我生命充满希望，因为他复活。
是的，我的生命充满了希望，因为我们的主活着。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是配得一切的颂赞与赞美的。今天是你的主日，属你的百姓聚集在你的殿中来敬拜，来赞美你。愿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能够上达到你的宝座前，能够蒙你的悦纳。天父啊，请你亲自来鉴察我们这群蒙恩不配的人，我们每个人所处的光景和内心的软弱你都知道，请你来帮助我们能够胜过罪恶和试探，能够去除内心不蒙你喜悦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圣洁的子民。天父，也请你怜悯这个世界，因为不认识你啊，现在充满了恐慌和绝望，你亲自来帮助和拯救那些处在战争和灾难中的人，愿更多失丧的灵魂能够得到你救赎的恩典。天父，我们接下来敬拜你的时间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请你来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来领受你的话语，也请你亲自来祝福和带领，来做出口的仆人，让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造就，不论是在生活中还是职场上，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天父，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告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同，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
弟兄姐妹请坐。
弟兄姐妹，我们打开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七章一到十节。圣经新约路加福音七章一到十节，我们用起立的方式来读这篇经文。我读一节，弟兄姐妹读一节。第七章第一节，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
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太病快要死了，
百夫长奉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
他们到耶稣那里，就确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的，
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
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往后，因你到我手下，我不敢当。
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
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儿子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
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到过。
那过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
好，今天的经文就读到这。今天由顾晓磊弟兄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信心的榜样，从百夫长的见证中学习基督徒信仰的实践。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刚才弟兄在带领祷告的时候也提到，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真的是一个非常动乱的时代。其实不单单是我们任何一个在这个时代所生存的人，甚至也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已经认识主的弟兄姐妹，其实基督徒的人生我们也都会面临各样子的征战。无论是从我们起初信主的那一刻开始，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对付从撒旦，从我们里面内在的那个老我所残余的罪性，还有从这种外在的这种世界而来的各样子的试探和攻击。而且当人生当中更是经历到许多无法预测的变化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看来不好的环境，比如说我们经历到一些病痛，经历到一些苦难或逼迫，在这样子的环境面前，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肉体和属灵的生命是非常脆弱的。我们也常常是那样一个环境一来，我们就会跌倒的一个样子。但相反的，也有一些环境可能是我们看来非常好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突然经历到在工作当中的升迁，我们突然经历到家里突然多了一个新成员的这种状态，或者我们意外地得到了一笔财富，我们给自己安排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所有的这些在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随时在发生的这些我们觉得是好的事情，看起来好像都是恩典，非常美好，但是也有可能会让我们陷入到忙碌或者陷入到安逸，以至于我们可能会停止聚会，甚至远离神。但是信主一段时间以后，我们也会发现同样的环境临到不同的人的时候，他往往也会带来的结果或者带来的影响其实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他在病痛、在苦难、在逼迫当中，他会变得更加的爱主，更加的火热，更加的依靠神，但是有的人却一下子也会软弱下去，然后就慢慢的就不来小组了，不来教会了。有的人他在经历到一些好的这样的美好的事情的同时，他也仍然非常的爱主，但是也有的人一经历到一些心想事成之后，他就逐渐的又会回到世界当中。所以到底是什么决定了这些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呢？ 嗯，这个答案就是信心，因为对神的信心，其实我们每个人对神的信心是有差异，是不一样的，就是决定了一个人他在面对环境的时候，他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嗯，我们说到信心，自然而然的就会想起圣经当中其实有提到很多信心的伟人，我们会想起亚伯拉罕，以及整个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里面所提到一连串的这种信心的榜样。但是相比之下，和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其实同时有记载在福音书的两处，它记在马太福音的八章有记载，也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路加福音这个七章也有记载。这里提到的这一位百夫长的信心，却很少的会被提到。我们会记得那个当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在他十字架下见证了整个过程的那个百夫长。或许我们也会记得在使徒行传当中，当彼得他第一次带领外邦人信主的时候，那个意大利营的外邦人百夫长哥尼流。但是我们很少在这里所记载的这一位不知道姓名的这个在加百农的这一位百夫长，他的信心却是唯一一个让道成肉身的耶稣都感到稀奇的，并且耶稣也大大的称赞他。我们在看到这段经文里面提到这个稀奇这个词，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分量的词，在这里它表达是惊讶和称赞的意思。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其实只有两个地方用来描述耶稣有稀奇这样的一种感受，它只出现过两次，用来描述耶稣的话只用了两次，这是其中一次啊。另一次是在马可福音的六章六节，当耶稣回到拿撒勒的时候，那记载说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在我们中文当中那个地方用的词是诧异，但是实际上这个那个诧异和这里的稀奇在原文里面用的都是同一个词，用来表达耶稣的这样一种感受。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对家乡人的不信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种感受，而在这里这一次在加百农的时候，当耶稣同样有这种感受的时候，反而是对一个百夫长的信他有产生了同样的一种感受，这两个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所以也会让我们看到这个百夫长的信心其实是非同寻常的。那这一位百夫长他令耶稣感到稀奇的信心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心呢？这样的信心他到底是从何而来，或者说百夫长是凭着什么才有如此的信心呢？是不是我们在经历到一些环境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有同样的信心去面对，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我们信仰的实际来呢？我们带着这些思考可以一同进入到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详细的来查考，我们也盼望圣灵来启示我们，让我们都能够真正知道神话语的奥秘。我们也在神面前一起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上帝啊，我们的主，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谢谢你借着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把这样一个你的话语也活化在我们面前，也让我们能够去在你的话语当中更多的去来思想你，也求主你借着圣灵来开启我们愚昧的心，帮助我们，因为你的话语带着莫大的能力，唯有我们的心向你敞开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从你话语当中得到这样一个亮光。主啊，你也亲自用你的圣灵向我们来说话，也越过你不配的孩子，你知道孩子有很多这样的亏欠，也在预备当中有非常的不足，真的求主你自己来弥补各样的不足，你亲自来向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来说话，也求你以下的时间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基督的名求，
阿门。
我们首先就是我想要讲的这样一个大纲，主要的是有三个部分。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部分，是关于百夫长这个事件，以及我们进一步再来了解一下这一位百夫长的背景。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事件，其实它发生，路加在记载这个事件的时候记载的非常详细，也包括一些细节都比马太福音里面我们所读到的更加完整一点。 在我们刚刚读这段经文的过程中，就应该我们很快就可以提炼出整个这个事件的这个起因经过，还有中间涉及到的这样的时间、地点、人物。其实这一段的事情发生的，我们读起来是非常非常清晰的。他在七章一节里面说，这是在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之后，然后耶稣去到加百农之后所发生的事情。这里的讲完了这一切的话，指的就是在前面的六章的20到49节里面，耶稣在教导门徒和众人的信息。我们也之前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也都查考过路加福音了。当时如果大家还有一些印象的话，我们会记得，其实和马太福音里面的5章7节，一样。这一段，马太福音的5章7节，我们称为是登山宝训，而这一段，是和登山宝训相对应的，通常是被称为是平原宝训。那在平原宝训里面，耶稣也发出了福音的宣告，并且教导跟随他的人在与他人的这种关系，在对待仇敌、在评判他人之前，应该要保持谦卑和爱心。那耶稣也提醒他们要通过自己的行为和果子来显明出信仰的实质和生命的品格。那耶稣向门徒和众人宣讲完平原宝训之后，接下来就是进入到加百农之后，就发生了这个百夫长来求耶稣的这个事情。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看到他主要的人物有耶稣、有百夫长以及他的仆人，还有提到的犹太长老和那些跟随耶稣的众人。这个事情的起因是百夫长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在马太福音里面说，他害的是一个瘫痪的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仆人他患病的进一步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但是这个场景可能会让一些弟兄姐妹觉得，这个百夫长好像他是不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他为什么会被记录在这里呢？他是不是有他的特别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罗马的百夫长虽然他不算是一个很大的官，但他在加百农好像也算是一个比较尊贵、比较有名的人了。是不是只有这些非常非常独特的典型的人物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才会被福音书的作者所记录下来呢？如果我们仔细对圣经有些研究，包括我们之前在查考路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关注到，我们会发现，其实在这里这个百夫长他就是和我们每个人一样差不多的普通人，甚至也是属于常常被路加所记录下来的、所关注的那样的边缘人物的群体之一。为什么说他是边缘人物呢？有人说百夫长应该是非常高贵的这种罗马人啊，和在当时的社会下应该是非常地位很高的。但是有圣经学者研究说，后来发现其实这个在加百农的这一位百夫长他并不是罗马人。原因是在公元44年之前，在那个时候罗马的军队还没有驻扎在加百农这个地方，所以罗马的军队主要其实还是驻扎在叙利亚地区，其实不在这一片。那既然罗马的军队还没有正式的驻扎过来的话，那这个百夫长其实他并不属于真正的罗马人的编制中间的这样的一个正式的一个百夫长，但是他应该在那个当时的那个处境下，他是在加利利的分封王希律安提帕手下被拣选出来，另外专门为分封王来负责训练士兵，来维持当地的秩序，来平定叛乱而设立的。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他不是一个有编制的人，他是一个在这个分封王手下临时设立起来的，为了维持这样一个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任命的一个百夫长的。那他的身份应该并非是也并非是犹太人，他既不是罗马人，他也并非是犹太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个外邦人，这样子大家是很容易理解。我们先聊为什么要花这样的时间先了解他的身份呢？因为这个身份决定了 他接下来的这些行为，他的动机，就能帮助我们认识他后面所做的这些事情。就好像我们经常，我们刚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会如果有一个新来的慕道友刚进入到我们中间，我们会先了解他是不是南京人啊，他是外地来的，还是很早就住在南京了，他现在是单身的还是已婚了，他家里有几口人，有没有孩子，我们都会从这样的一个身份先去这样的互相的了解，之后我们在知道之后，然后就知道他目前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他能不能他如果来聚会的话，会不会面临一些拦阻，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从身份我们才开始认识的。那这样一位身在，可以说他是身在异国他乡，然后他的职业上目前也算是小有成就了，已经干到了百夫长这样一个职位了。他的这里并也没有提到他有没有妻子和孩子，很可能他还是一个单身。那我们只看到他经文里面提到他最亲近的一个家庭的成员，就是有一个仆人。我们都知道当时在罗马帝国的这个统治之下，其实仆人就对他们来说就是奴隶，就是那个带着奴隶项圈，地位极其低下的一个仆役。所以在当时有罗马作家形容说，仆人就是财产，与动物无异，只不过会说话。这是当时的社会对这样的一个仆人的一个定义。在罗马人作为主人，他们是可以决定一个仆人的生死，而仆人只是一个活动的工具，对他们来说有用的话就留下来，如果没有用的话那就把它抛弃掉。如果换作是其他任何一个这样的身份的人的话，那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仆人他生病了快要死了的时候，只有等他真的死了，然后他立刻就会去换掉下一个仆人，就开始来服务他。但是这个百夫长我们却看到他是非常的爱他的仆人，为他来求耶稣医治。在福音书所记载的来求耶稣帮助的人当中，我们知道有多次的有很多人来求耶稣帮助，其中有为自己的儿子来求耶稣的，有为自己的女儿来求耶稣的，也有为自己来求耶稣的，但是只有这一位百夫长他是为自己的仆人来求耶稣。所以在经文里面说，这个仆人是百夫长所宝贵的。在后面我们读到第七节里面，他说只要你百夫长跟耶稣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当中的他所用的这个仆人这个词和在这里第二节里面，这里这个仆人这个词，我们中文也是中文读起来两个都是仆人嘛，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其实在原文里面也是有区别。但在这里这个仆人这个词在原文里面它还包含一个意思，就是孩子的意思。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百夫长他用孩子而不是奴隶来称呼自己的仆人，可见他对这个仆人的爱到底有多深。我们可以理解他这个仆人就相当于他在这个他的这个家庭关系当中最关系最深的一个亲人了，所以他愿意动用自己重要的这个社会关系，甚至他请犹太的长老们来替他来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那在当时的罗马的社会环境当中，百夫长对这个仆人有这么深的爱，其实本身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确实很稀奇的事情，很少见的事情。这也让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应用，就是当我们现在我们的家里面，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仆人的完全的是一个这个奴隶仆人的身份了，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也会时常的会需要有一些来帮助我们的这个帮助我们的人，比如说保洁，比如说钟点工、快递员，就各行各业的这样的服务的工人。那我们平时我们对他们所存在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是什么样的？大部分时候其实我们会以一个被服务的人去来面对这样的一些服务我们的人，认为我们既然在这个 这个事情上面，我们付上代价，我们付了钱了，那他们就理所当然的要服务好我们。如果对他们的服务不满意的话，更现在很多时候动不动就是我们一起来投诉，对吧？做的服务的不好，我们投诉。但是这个中间却实际上我们更多去从圣经的角度，我们任何这样一种服务的关系，更多也是要建立在一个尊重、一个爱心的基础之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百夫长他对待他的仆人的时候，他是如此的存在爱心，那我们也是更多的去在提醒我们，在与人的关系里面，我们也是要活出这样一个有爱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样式。这也是一个小小的应用嘛。那我们接着来看，就除了这些之外，我们也可以从经文当中看到百夫长的爱心，它不仅仅体现在对待他的这个所宝贵的仆人身上，同时他也在犹太长老面前其实也活出了一个很好的见证。他在经济上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应该是比较富足，所以他也成了一个非常活跃的这样的一个奉献者。即便他自己，刚才我们提到他并不是犹太人，他自己不是犹太人，但是我们也没法确定他是不是已经在当时他有去皈依到犹太教，因为经文里面并没有提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的就是他虽然是一个外邦人的身份，但是他却积极的在支持犹太人来建立会堂。这就好像是说一个不信主的人啊，他会拿很多的钱来提供给一个教会，给你们来建教堂。那从这样的看，这个百夫长他是非常慷慨的来奉献给犹太人来完成建造会堂的这些工程。这和他本身他这个百夫长的身份其实本身应该存在很大的冲突的。他的身份他是一个被拣选出来要维持当地的这个治安的这样的一种身份，他是一个帮助掌权的来管理这些被殖民的犹太人的，但是呢反而他却出资以自己的名义出资来为他们建造会堂，这看起来好像挺冲突的。那当我在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在去年春节的时候刚上映有一部张艺谋的电影叫《第二十条》，应该有很多弟兄姐妹看过，就是那个里面讲到的是一个叫韩明的一个中年的检察官，他在面对不健全的这种司法体系和处理一些因为正当防卫造成的冤案的过程当中，他开始是一个非常畏畏缩缩明哲保身的一个样子，但是到后来他却勇敢的会站出来去为那些受害者去发声。在那个电影里面，我想到其中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场景，就是那个里面有提到有一个公交车伤人的公交车司机伤人的事件，它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公交车上面有一个歹徒他在那个欺负女乘客，然后这个司机他就见义勇为站出来去勇斗歹徒，最后他把歹徒打成重伤，结果这个司机被判刑了。但是当他刑满出来之后，他就一直为自己讨伐，去要上访，要去要说法。而这个检察官他的身份就是要去阻止这个公交车司机每次去上访，去拦阻他，这是他的主要的任务。但是到后来就看我那个电影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他不单单是在阻止他，甚至后来他开始替这个公交车司机去找工作，帮助他解决他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的这种困难。所以这个场景就突然让我想起来这个电影里面这个检察官，因为他本身他没有这个职责，但是呢他却有一颗爱人的心，他愿意在这个身份他的立场之外去实际的去多做一些事情去关怀他人，而在他人面前也活出了一个很好的这种见证。所以正因为如此，当这个 百夫长，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他也得到了这些犹太长老们的支持，为他到耶稣面前切切地来祈求。而长老们的这样的一个验证吧，也为这位百夫长其实也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他们跟耶稣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所以从一方面来说，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其实这个百夫长的行事为人应该是非常好的。那是不是说就像犹太长老们他们所说的这样，因为这个百夫长他是一个有好行为，他是一个蛮有爱心，他是一个乐于奉献这样的一个人，那他就可以成为耶稣来帮助他医治他的仆人的理由了呢？其实也不完全是，这里只能算作是一个加分项，而不是构成他能够真正的邀请耶稣来冲来邀请耶稣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充分的条件。那在七章的三节里面，这里还提到了另外一点，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百夫长他自己本身他也奉闻耶稣的事，就是说他早就听闻到耶稣并且认识耶稣，以及他知道在加利利地区耶稣所行的事情，他也听到了耶稣的教导。所以我想在前面耶稣怎么样在那样平原宝训里面去教导他的门徒，他都有所耳闻，所以这才请犹太的长老来求耶稣。如果他已经认识耶稣并且他相信耶稣是有能力医治他这个宝贵的仆人的话，如果他不相信耶稣有这样的能力能够医治他的仆人，那他更就不可能说他还要请这样请这么多人一起来帮助他去求耶稣，对吧？所以这就好像我们也常常我们会去，如果我们去医院看病的话，我们肯定会早早的就会在网上先查好这个哪家医院的哪个专家他在治疗某方面的这个疾病疑难杂症方面是非常权威的，然后我们才去挂他的号，才去到医院去请这个专家来替我们看病。从来不会有人说我不管对方是谁，是不是他这个医院是不是莆田系医院，我就直接去找到这个医生去了，让他来帮我治病。所以从这一方面我们看，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一位百夫长其实他是一个知道耶稣并且相信他的能力的人，或者换句话来说，他口里承认耶稣的能力，他心里也相信耶稣在耶稣那里是有医治的大能，然后他是一个愿意来寻求耶稣的人。正是这样一个，其实说了这么多，但是他也是一个非常我们看到的非常普通的，真的是和任何一个来到耶稣面前的人一样的这样的普通人。当他经历到他的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场危机，就是他的所爱的那个忠心的仆人已经病到快要死的时候，他这个时候他没有在罗马人中间去寻找出路，他也没有在这个他奉献建造的这样的会堂里面去寻找出路，或者说他可能都已经尝试过，但是都没有办法治好他的仆人。那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决定，就是他来邀请耶稣进入到他的生活当中。百夫长他奉闻耶稣的事，他可能从来没有见过耶稣，但是当他听见耶稣能够医病赶鬼行这些神迹的时候，他听见耶稣向人去传悔改和相信的福音的时候，他就在他的所经历到这个事情的那一刻，他做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决定，他邀请耶稣进入到他的生活里面。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百夫长他做这个决定他本身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为什么说不是那么简单呢？如果我们仔细想想看，放在今天我们有多少人会像这个百夫长一样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呢？我相信是很少的。因为如果我们去跟我们的朋友说，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所信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是全人类的救主，他有伟大的能力，他是为我们每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也能够担当我们每个人一切的身体的软弱和心灵的伤痛。其实很多人的反应其实不是一个说我愿意来尝试，我愿意来信他的人这样的一种态度，更多的可能是无动于衷，更多的是冷漠，甚至对 我们所说的其实是嗤之以鼻的态度，根本不会是这样的一种领受的状态。而这一位百夫长，他其实哪怕是他要来去找耶稣，他也是需要经过很多的挣扎的，包括他自己是一个军队里面带兵的指挥官，他也是算是在社会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有名望的中产阶级。按理说只有那些这个没有社会地位没有身份的那样的人，他们去信耶稣是可以毫无顾忌的。但是当他有这样的非常敏感的这种体制内的这种职位的时候，如果他跟耶稣有一些瓜葛的话，可能甚至都影响到他的自己的这样一个百夫长的职位。所以从这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一位百夫长他却愿意诚诚实实的去邀请耶稣进入到他的生活里面。而且我们也知道他还是一个外邦人，到目前为止耶稣的工作他更多的其实是在犹太人中间，他们都还在怀疑这个是不是那个将要来的弥赛亚。但是一个外邦人他竟然来求犹太人里面他们所相信的这个在他们看来的先知，或者像这些他邀请这样一个人进入到他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百夫长其实他是有信心的。虽然他面对的这样的一个种族上文化上面的差异，还有身份上面的差异，但是他仍然愿意鼓起勇气，并且他也愿意哪怕付上代价去委托好几个这样的犹太的长老，不是一个长老，是好几个长老一起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所以如果我问大家，为什么作者路加把这样的一个事件记录在这里，他到底是想跟我们说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当我们任何一个人在面对生活危机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要像百夫长那样知道真正的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的出路，真正的解决危机的那样的一为解决危机之道是在基督的福音当中。而真正的解决危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邀请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生活里面，以他的大能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从七章开头我们一直到这里前三节里面，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生活当中需要我们面临一些改变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改变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到他面前来邀请他进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这篇信息当中的主题啊，就是既然我们提到这个百夫长他是一个很好的信心的榜样，那我们就要进一步来谈一谈这个百夫长的信心。但在看信心之前，这里经文里面还记载，路加特别的记载，让我们看到与真正的信心相对的其实还有一个反面的教材，就是通过这里百夫长所委托的这几个犹太的长老来显明出来的一种我们可以称为是虚假的信心的。就在四节到五节的经文当中，这里当这几个犹太长老他们来到耶稣跟前的时候，他们我们看到这里说他们就切切地求耶稣。就是读到这里，不知道弟兄姐妹是不是也存在一连串的和我刚开始读的时候都会存在的一些疑问，就犹太长老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他们不都是抵挡耶稣的人吗？他们都是不相信耶稣是救主是弥赛亚的。但是这几个犹太长老他们难道和其他的犹太长老不太一样？他们竟然愿意哪怕是有这个百夫长的委托，但是我们看到他不是，如果他们是被动的，迫于这个百夫长的这个权力，那他们被迫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那可能他们只是一个传话的状态，敷衍两句，然后就算把话带到了。但是他们这里的表现是切切的在求耶稣，并且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应该是一种非常言辞恳切的去来和耶稣来求他来帮助这个百夫长。 像这样的话，这几位犹太的长老，他们是不是也是带着和百夫长一样，向着耶稣的这样的一种虔诚的心来求他的呢？他们在百夫长面啊，不在耶稣面前，他们来夸这个百夫长，如此的夸这个百夫长，我们看起来好像他们是在说非常能够建造人的话，他们是在褒奖这个百夫长的善举，是不是他们心里面也存着像人的爱心，才说这样的话来，才言辞切切的来求耶稣呢？他们自己心里面到底相不相信耶稣真的能够治好这个百夫长的仆人呢？既然他们这样和耶稣对话的话，是不是代表这几个犹太的长老，他们可能或许也有一点点松动，他们想要来认识耶稣，信靠耶稣，回转归向耶稣。所以在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刚开始会有这样的疑惑。那当我仔细的来读，来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发现其实这里这些犹太长老们，他们这些表现，其实是让我们似乎看起来是一种信心的表现，也和百夫长一样啊，是啊，就好像我们那个在利那个福音书的利益书看到那个摊子的朋友把他带到耶稣面前，好像几个人一起同心合力协力的把这个需要救助的摊子带来，是不是这几个犹太的长老和那个摊子的朋友一样，他们都是来寻求救恩呢？其实并不是的，因为在这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虚假的信心。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去说呢？因为在这里从他们表现的这样的信心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有三个方面其实是让我们非常的需要警醒的。就是首先我们说这样的虚假的信心，其实它可能本身它也是一种非常火热的信心。我这样说可能大家会有一些误解，但是这里我们并不是说任何的火热的信心一定就是虚假的，但是虚假的信心它可能会是火热的。当我们在看这里这些长老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不是被动传话，他是非常积极的，非常竭力的想要去求耶稣的，非常充满感情的来恳求的。我们甚至都可以想象到他们那个言辞切切的，甚至都可能是一边感动的这个热泪盈眶，一边跟耶稣去求的，一定要救救这个人啊，这个人真是个大好人啊。那所以他们的表现似乎是火热的，但是这也让我想到我常常我们也会说的另外一个情景。当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也时常的会特别是我们在福音报道会的时候，时常的在也会有人心生火热，也会有当牧者来呼召的时候，也会经常的有人有这样的热切的要起来，要做决志，要跟随耶稣啊。甚至我看到有一个牧者分享说，遇到一个人他决志了有几十次，后来有一次这个牧者就问他，为什么你每次都要上去？他说我每次确实都是真真实实的有感动，所以我就控制不住我自己，我就想要去上去，这个跟着这个呼召去做决志。但是反而慢慢的这个一批一批的跟着这个人一起做决志的牧道友，他们逐渐的也都受洗了，都开始追求生命的长进晋升了，他还是这个牧道友，还在一直在原地，仍然在跟着这个呼召做决志。那为什么这样的火热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一种信心的体现呢？所以我们很难说这样的一时的火热的信心它一定就是真正的信心。我相信其实这一位牧道友，他确实可能当时他是有感动的，但不见得那就是信心。所以在这里为什么我们也知道，在我们教会在对待新人的受洗的态度上是非常的这个保守，非常的谨慎。包括我们今年 这一批新的这样的启发的学员，在参加了完了几个月的这个启发课程之后，现在还在上价值观重整，经过大半年的这个过程，马上即将要预备受洗。哎，这整个的过程其实本身也是一种信心的一个操练的过程。哎，然后第二个方面就讲到这个虚假的信心，其实它可能它也可能是一种传统的一种理性的信心，或者我们再看这几个长老们，他们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来说服耶稣的？他们所说的这个理由看起来好像非常的合理。他们说，耶稣啊，你知道吗？百夫长是我们这个犹太人的朋友，虽然他是个外邦人，但是他很热爱我们的文化，他还给我们捐钱来盖会堂，而且他也很爱我们的百姓。那按照他们这个在旧约里面啊，甚至他们可以拿出旧约的这个论证来，这样的人应该得到神的恩典，对吧？因为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里面我们也时常的知道，旧约当中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则，就是顺服即蒙福，悖逆则受咒诅。如果他是一个行善的，他是一个按照神的话语去行的，他是一个愿意那个去做这么多的事情，愿意来奉献的，那他就是应该是一个配得到神的祝福的人，配得到神的赏赐的人。但相反的，如果一个人他是作恶的，他是悖逆神的，那他一定就是要得到咒诅，得到刑罚的。这是在旧约里面的一种这样的原则。那这些犹太长老，他们带着他们这样的传统的认识，他们甚至来到耶稣的面前为这个百夫长做见证，就是要告诉耶稣，这个人他配得到神的祝福，他就是那属于那个配得祝福的那一群人，我们已经给他分到这个配得祝福的这个群体里面了。他们其实是凭着一种传统的这种信心来求耶稣。所以其实这个包括在我们如今在我们信仰里面也会以一种另外一种方式去体现出来，就是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理性，带着我们的逻辑去来认识神，并且在我们的这样的信仰生活当中去行事为人。就是我们会把很多遇到的问题，遇到的人都会合理化逻辑化的去分类啊。如果我们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逻辑，我们可以把这个弄明白，把这个人所有的这个行事为人这个分析出来的话，那这个人我们就可以给他下一个定论，他是一个义人，他不是个义人。这也是我们时常也会在我们这样的有意或者无意当中，其实我们会去做的一个事情。但是如果我们遇到一个无法用理性去认识的事情，就好比当我们遇到说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他需要为义受苦，一个是生命非常好的一个非常有见证的神的仆人，为什么他却遭遇了一些不公正我们不能接受的这种迫害，当我们遇到这种场景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再凭着我们那个理性的信心去接受这种环境。所以很多时候这种在面临特别是当这样的事情发生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去凭再持守我们那个理性的信心，所以这个信心就会崩塌。所以这样凭的眼界凭着理性的信心，其实它也本身也不是真正的信心。那第三个方面，虚假的信心它或许也只是一种相信神迹的信心。在长老们他们相不相信耶稣能医治百夫长的仆人呢？相信的，对，这肯定他们肯定是相信的，不然的话他们不会这么言辞切切的来求耶稣他们甚至摆出了这样合理的理由，他们在竭力的，只要耶稣一同意这个事情绝对能办成，他们是绝对有这样子的，对耶稣是有这样子的信心的。那他们相信耶稣有医治的能力，或者说耶稣有行神迹的能力，所以他们其实是有相信神迹的信心。那 今天在我们中间是不是也会有同样有这样的相信神迹的信心呢？也会有。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人，他们真的经历到一些神迹奇事，在他们的这个经历中间，如果你去跟他谈，他会告诉你神，我相信神一定是存在的，他也会非常肯定的说，他自己甚至都经历过神的这个带领。这个事情世界上不仅仅是有神的，也有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每天都在发生。但是他就是他可能他不知道这个神到底是哪一位，甚至他可能还在相信有很多很多的神。这个就是他相信神迹，他也相信神的存在，但是他不相信耶稣。唯一的缺的一点就是他不相信耶稣。这也是一种并不是真实的那样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表现。所以从在我们更进一步的来看百夫长的信心的时候，至少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对比里面，我们从这犹太长老的身上，我们可以去有一些关于这样的虚假的信心的一个认识。他一个虚假的信心，他可能有火热，他可能有理性，他可能有相信神迹的这样的一种表现，但是他不是真信心。即使这一群犹太的长老，他们也有符合旧约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认识，他们也相信耶稣基督能够行神迹，但是他们却不能成为那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原因就在于其实他们在这里七章的四节里面，他们用这样一个词形容的时候，就让我们更多去认识到，他们说这个百夫长啊，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他们认为恩典是靠一个靠人的努力来赚来的，而不是靠着眼前这一位赐下恩典的耶稣基督。或者换句话，我们常常也会说，他们只是相信人可以靠着他的行为在神的面前来称义，而不是完完全全靠着他们眼前的这个耶稣基督，凭着信心去仰望他。其实主耶稣基督他也曾经多次的指出了法利赛人，指出了犹太长老文士们他们一直存在的这一种问题。在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耶稣也讲过法利赛人另外一个法利赛人和税吏祷告的那个比喻，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当法利赛人来到神的面前，他有点自以为意的祷告，说我自己怎么样怎么样的好行为，他认为他的祷告才能蒙神的垂听，但是他身后那个税吏只能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个不，其实这个并不是真正配的，这个法利赛人反而认为自己是配得的，但是那个税吏认为自己是不配得。最后耶稣的回答是说，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也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我们思想我们自己的信心到底是一种真信心还是一种虚假的信心。你的信心是火热的信心吗？你觉得你自己在教会里面是火热的，而那些不火热的弟兄姐妹就没有和你一样的信心？你的信心是不是这种理性的信心？你认为你自己已经学了很多神学的知识，已经把福音都整得非常的明白，甚至你可以去向更多的人去分享福音，都分享得得心应手了。那这个时候，这样的才是一种有真信心的基督徒的表现吗？你的信心是不是相信神迹的信心？你认为祷告能蒙神的垂听，那他神必照着你的祈求为你成就任何的事情，而一旦在某一个事情里面是没有真的按照你的祷告去成就的话，那你就会怀疑神的信实，怀疑神的良善，甚至完完全全的否定神，远离神。其实所有的这些都是一种不是真实的信心的表现。最后第三点，我们来看到百夫长的信心。 这位百夫长的信心和他的信心所带出的这样一种果效。那到底我们先认识虚假的信心之后，到底我们再来认识什么是真信心。我们接着看这个百夫长的见证。当耶稣和长老们快到他家的时候，这个百夫长他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就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所以从这里我们看，百夫长其实他是相信耶稣的话语是具有权柄的。在约翰福音的四章里面也曾经记载另外一个事件，就是耶稣他在加百农赶鬼的时候就已经彰显了这样一种医治话语医治的权柄。所以同样那个事情也是发生在加百农，当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是一个大臣的儿子得到耶稣的医治，也是一句话就治好了。所以这个很同样和这个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百夫长，他是都在一个城市里面所发生的事情。那这里百夫长或许他之前都已经听闻过啊，耶稣是有这样的能力的，这然后他是完全的相信耶稣是凭着他的话语就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医治。为什么他这么相信，他也可以给耶稣有一个他自己的这个自己的一个理解，这是一个非常到位的理解。他说他在人的权下，也有人在他的权下。作为百夫长，他在更大的官的手下的时候，他的官长也在凯撒的这个权下，那他手下的士兵也都在他的权下，这是一个这个上下级的这个权力关系。如果说他的官长给他一道命令的话，他立刻就会去执行。同样的，他手下的士兵，他给手下的士兵一道命令，士兵也会立刻去执行。这就是一个整个的我们看到，就是他作为这样的一个军人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性的理解。那这个百夫长他对权柄是他是完全的是尊重和顺服这个帮助他的这个耶稣的权柄的。如果一个人说一句话就可以让他手下的人办成所要的事情的话，他自己不需要在场的，那耶稣也更不需要来见这个他的这个仆人，直接耶稣也不用一定要去摸他的仆人，一定要去用任何这个方式，他只需要说一句话，他就可以这样的疾病就会离开他的仆人。所以他相信耶稣可以仅仅是借着一句话一个命令就可以做成任何的事情。这种信其实是很我们相信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下达命令，这是一种大家是用理性自然的方式是能接受的。但是当他一个人如果说他去向一个疾病，去向一个这种事情去下达一个命令的时候，这个疾病就跑了，这个事情就成了，这个是一种就超自然的一种信心相信了，是吧？那这个百夫长当他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这就意味着这个百夫长其实他相信耶稣的权柄，他是一种绝对的，一种超自然的，一种无限的。而这种权力只有是创造天地的主，只有是神才能具有这样的权柄，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能具备这种权柄的。所以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他就相信耶稣他是说有就有，他是命立就立的，那就是在向我们显明其实他相信耶稣不仅仅相信耶稣是一个人，是一个先知，甚至他相信他是一位神，他有这样的神才有具备的能力。那另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这个百夫长他从他的话当中，他对自己的身份的认识，他不是以他在地上的这种社会身份去接近耶稣的。如果他是以一种社会身份去接近耶稣，当一个百夫长一个官员要来接近你这个没有任何这个身份的耶稣这样的一个犹太人中间的最多也只是一个先生，这一个有比较有知识的人的时候，那他绝对不会是这样一种态度，而是当在这里更多他不是以社会上面身份去接近耶稣，而是以 属灵的眼光，他很清楚的看到自己的身份和耶稣的身份的区别，他深深的知道其实他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他连见耶稣的面都不配。而这时候的百夫长也让我们看到的形象完全其实是和刚才所说的那个法利赛人和税吏的那个比喻当中，他就是和那个税吏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尤其是在一些这种神学中间，我们去探讨信心的时候，时常的会发现其实有两个是不会分开的，这样的两个主题，一个就是信心啊，另外一个就是悔改。有人说信心和悔改就好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悔改是那个硬币的正面，而信心是那个硬币的反面，或者信心是正面，悔改是反面。那这样的意思就是悔改跟信心它本身都是一个事情，但是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悔改是信心的悔改，而信心是悔改的信心。这句话很绕，大家仔细想一下，悔改是信心的悔改，信心是悔改的信心。所以一个真实的信心，他一定是看见自己是罪人，他认识自己不配得神的救赎的信心，那才是真实的信心。而那些认为自己是配得的人，其实他潜意识里面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的这样的一种身份。所以他的信心到底是建立在对神的信心，对神的救恩的信心上，还是建立在其他任何自己能力，建立在任何他神之外的，其实这个就不好去说。但是一个真实的信心一定是建立在悔改的基础之上。而我们看到这个从来没有读过神学，从来没有像犹太人那样从小就习读摩西律法的这样一个外邦人百夫长，他对耶稣他已经有这样的一种认识，甚至连犹太的长老他们都没有这种认识。所以百夫长对于权柄的理解和对耶稣的这种信心才会让耶稣感到稀奇。然后耶稣转身对跟随他的众人就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人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所以这样子的信心的确是一种非常罕见的信心。上帝他赐给以色列人有很多的恩典，他也借着众先知，借着早已经赐下的这个律法，又借着这个道成肉身来的耶稣来教训他的子民，来向他们去行神迹，来给他们看。耶稣在地上他主要的服侍其实都是在服侍这一群神的选民，都在服侍犹太人。但是神特别的恩典其实本来应该让这一群神的选民对耶稣有更大的信心，他们本来应该是让他们在这么多的证据，这么多的这个神的启示之下，他们就应该知道这个就是他们要等候的那个弥赛亚的。但是犹太人对于耶稣的回应却是没有那么积极，而甚至很多的犹太人对耶稣是充满敌意的，包括耶稣家乡的人对他是完全的不信，就是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的人他们也时常的会扫兴。包括在路加福音的第八章记载，门徒们在这个风浪当中都感到惊恐，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然后耶稣这个时候他转过身来对跟随他的人称赞这个百夫长的信心，是为了用这样的一个外邦人的信心来激发犹太人的信心。在罗马书的11章13到14节里面，保罗其实也同样的曾经对他的犹太同胞也说，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当我们在查考罗马书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保罗每次他的这个书信的对象都是犹太人和外邦人这样两个群体，他所说的 这样的像外邦人所说的这样的话，其实更也是反过来在激动犹太人，他们要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就是认并且向神悔改。那耶稣在这里最后也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也是想要让其中听到的一些犹太人能够生出悔改的心来。所以在这个事情的最后，我们也看到耶稣也照着这个百夫长的信心，他没有去到他家里，他就这样的隔空的治好了他的百夫长的仆人。百夫长的信心也预示了其实外邦人同样的在神的里面是被接纳的，同样的是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中间。所以百夫长他在这里所行出来的这样一个信心的表现，他对权柄的认识，他对自己的身份的认识，其实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非常陌生的状态。因为包括我们如今现代社会中间，其实人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是惯于去强调自己的权利在哪里，所以我们更多的其实是在彰显自己，而不是去一种这种权柄的顺服权柄的一种观念去这样一种观念去行事为人，更别那包括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在这种自然的秩序中间，在我们这种属灵的秩序中间，我们很难说我不说任何的话，我就完全的顺服权柄，这是很难的事。因为现在人都在主张自由，主张这个个性，主张我要彰显我自己，我命由我不由天，是吧？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孩子要顺服父母的权柄，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权柄，每个这个公民都要顺服执政掌权者的权柄。只有当这些权柄它不是在神的这个秩序之下的时候，那才是说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去顺服，不是出于这个事情本身不在神的权柄之下，仅仅是出于自己的自我和那个老我里面那个骄傲才选择不顺服。所以这也是很多时候成为一种信心的拦阻，让我们没有办法去活出那样一个信心的见证了。很多时候我们也只是在言语在行为上，我们竭力的想要把那个信心去表现出来，但是我们却常常忽略了我们在神面前需要悔改。一个有真信心的人，一定是一个深深的知道自己的软弱和有限，并且愿意常常在神的面前向他认罪悔改的人。或者说一个真信心必然带出的果效，我们这里看到这个事情最后的结果好像带出的果效是那个得到医治吗？并不是。一个真正百夫长的信心带出来的果效，仆人被医治，它是一个附属品。真正的果效必然是一个让我们看到在神面前的那个悔改。他百夫长他的信心体现在他的悔改之上。为什么他被耶稣称赞也是在于此，并不是说百夫长好像他的神学很强，百夫长他对事情的这个见解独到，百夫长他对仆人的爱心超过任何一个人，不是这些。而真正的他的信心带出的果效，就是他是一个真实的在神面前悔改的人。所以最后我想就是有一些总结吧。就当我们处在我们如今的这个社会中间，我们每天去看到我们这个各样的新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个社会已经进入到一种非常动荡不安的时代，跟我真的如同我们在这种祷告当中为这个世界代求的一样，这个社会它非常的不确定，我们甚至也包括我们生活当中也充满着各种的不确定性。所以当今天上午我还在预备的时候，就突然弹出来那个新闻说 这个川普他在竞选集会上突然遭遇刺杀，然后还记得两年前日本的首相这个刚刚也是遭遇刺杀身亡，这个事情带给我们的惊讶还没有过去的话，现在又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无论是从这种大的时代社会的变局当中，还是从我们个人所经历的每天所经历的事情里面，那还有包括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每天所面临的，无论是已经过去的那个疫情带给我们的冲击，还是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这种降薪失业，各种紧张的这种国际局势和我们这种人自己的这种人际关系里面很多的问题，其实所有的这些都是需要信心去面对的。无论是在这个大的社会大的时代这种大家普遍性的变革，还是在我们小的家庭里面我们所面临的每天会经历到新的不同的这种状况，这些环境都是提醒我们，我们要来信靠神，都是要来在神的面前，应该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悔改。就好像我自己在现在我的家庭当中所经历到这个挑战，弟兄姐妹也都知道，并且有很多弟兄姐妹也在帮助我们，在为我们守望祷告。随着我们家里面这个新的家庭成员的到来，其实我们原来的这种家庭的平衡就被打破了。其实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本身我可以拿来预备讲章的这个时间，本身我应该是去完成我工作的时间，本身我可以稍微休息一下躺一会儿的时间，包括我们这个夫妻之间我们一起去读经的时间，所有的这些一下子全部就被这个到来的小宝宝的全部被他的这个吃喝拉撒睡全部占据了。所以这段时间其实对于我们生活上是一个一个很久都没有经历到过的一种非常忙乱的一种状态。但是当我借着预备这一次的信息，借着这样的时候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反思，就是神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孩子是为了让我回到家庭里面，不再到他的店里面来敬拜他吗？神给我一个工作是为了让我天天都去忙碌，就不再思想他的神的工作，不再思想神的心意了吗？神给我一个这种爱情婚姻是为了让我把我的爱情婚姻当做我的偶像，而不再去把他当做那个将来要迎娶新妇的新郎了吗？神也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是为了让我天天享受自己的安逸，不再去顾念他人的需要吗？神也给了我的福音是为了让我自己感觉很好，让我自己沉浸在自己已经蒙恩得救已经得到永生的这个优越感里面，而不再去为我身边乃至于远方那些还没有得救的灵魂去担忧了吗？所以绝对不是的。如果我们去思想神自己的形象，他透过道成肉身的耶稣来到我们中间所经历的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的心意不是这样的。我们去思想的话，耶稣他来到世间一共33年半的时间，他也是有一个圆满的家庭的环境，有金钱爱他的父母兄弟，但是他却为了父神的工作踏上了那个宣教的道路。耶稣他生来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原本也可以子承父业，一边经营事业一边去完成父神的托付，就做一个代职侍奉者，但是他却在他本来应该开始接管事业的那个年龄，他就出来做传道的工作，一直到走上十字架，在3年半的时间里面完完全全是活出了一个全人全心全身这样的一种奉献的一个样式。耶稣他也没有爱情，他也没有建立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子嗣，但是他却带领门徒建立起团契，以至于成为后来的教会。他预备他的心腹将来在他再来的时候完成那个和婚姻一样神圣的那个契约，来迎娶他的教会以及每一个来到他面前愿意信靠他的儿女，来进入到那个他所预备的新天新地，跟他一起享受那个同归于一的美好的那种敬拜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无论我们现在我们所经历的这样的环境 它到底是什么样一种环境，其实让我们我们都应该俯伏谦卑的在神的面前来仰望他的怜悯和慈爱，来仰望他的丰盛和大能，也盼望真的我们每一个既然已经蒙恩得救来到神面前的人，我们相信我们就像这个百夫长一样，我们相信耶稣他能够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哪怕是在这种死亡的面前，他都拥有这样的至高的权柄，他所发出来的言语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同时我们也时常也要去承认，我们自己其实也仍然是一个罪人，无论我们的社会成就如何，无论我们在教会在服事当中我们有多少的经验多少的能力，我们都需要承认我们自己仍然是那个不配的罪人。也正是这样的，我们时常的在一些事情里面一次一次的去归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去活出那个信心的样式，也靠着神去走我们人生当中这一条信心的道路。所以最后我也想一段是穆勒在他的自传里面所写的一段话，也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这段话。真正认识神，
像朋友一样与神同行，可以向他倾诉一切，将一切的忧虑和重担交托给他，这是何等的蒙福！在这条蒙福的道路上，我已行了44年，我难以描述这种圣洁蒙福的生活所带来的喜乐。无论环境如何艰难，政治如何变化，经济如何困难，只要我们能够依靠神，我们都可以拥有我们可能需要的一切。
也是，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信心的旅途》，我们一同起立。
独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的远近，实现在心灵的深处。心灵是一个奇妙的祝福，给我大可无比的祷告，让我拥抱天赋永不止言的应许，即使眼前无比迷雾，我信心的一步翻山越岭也不及，要不转就不复，啊，星星的岁月千山万水总是诉说，别人不再看顾，我相信我经历，我知道你已到，我相信我经历，我知道你已到，我相信我经历，我知道你已到，让我相信我经历，我知道你已到，
轻轻的一步翻山越岭也不及，要转角度，啊，星星的岁月千山万水总是诉说，
好，我们一同低头闭目来祷告。主啊，你的话语真的是非常的奇妙，也谢谢你帮助我们如此不配，我们如此有罪的人能够认识你，能够进入到你救赎的恩典当中。主啊，也谢谢你，你赐下圣灵来亲自来做我们的老师，来引导我们，也叫我们知道，叫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够知罪，并且也能够愿意悔改在你的面前。主啊，也让我们常常能够在大事大大的小小的环境中间，我们都能够看见我们自己仍然是那个不配的人，无论我们已经得救或者还没有得到这样一份恩典，无论我们此时此刻我们已经是受洗归入你的名下，或者我们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受洗来见证你，求你也都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唯有单单的来仰望你的话语而活的时候，我们不要靠我们自己，我们自以为自认为的那个配得的行为去换取你那宝贵的恩典的时候，你都能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能够经历到你。主啊，也求你，你把像百夫长一样的这样一个心思意念，也常常的能够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也让我们不要自以为意，不要依靠自己那个骄傲的德行，也更能够来成为那一个谦卑悔改的人，并且也能够向人活出从你而来的爱心，向你活出真实的那样一个敬畏和敬虔的之心。也求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无论是在过往，无论是在我们现在以及包括我们将来所经历的任何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间，继续一同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与你一起走这样一个信心的道路。主啊，也帮助我们一直持守，能够直到见你面的那日。主啊，我们如此在你面前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所求，阿门。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话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门。
赞美主。
弟兄姐妹们请坐。